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，我哋去到启示录第十八章二十节至到十九章五节，个题目叫做生之谜揭晓了。未思想呢段圣经嘅时候，请我哋同心低头，我哋一同祷告。慈悲仁爱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因为我哋知道你终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们在黑暗仍然掌权的世代，见到世界上有很多不公不平不义的事，心里面都沉了下来。求你叫我们能够转念，在你的启示里面看到你仍然掌管王权，将来也都会审判这个巴比伦和大淫妇。求你叫我们看到这一幅图画的时候，带给我们有平安、欢欣和喜乐。求圣灵向我们讲每一个，向我们每一个人讲你所讲的说话，无论是提醒的、劝勉的、教导的、安慰的、督责的，都改变我们。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我曾经读过两本书，都是讲述中国四零年代、五零年代和六零年代的历史。一本是张庸所写的，叫做《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》，另一本是龙应台所写的《大江大海1949》。这两本书都是非常震撼的。龙应台在《大江大海1949》是提及过一段的历史，他说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中国东北省长春旅行，你会见到在人民广场的边缘有一座20米高的碑，是用花岗石砌成的，直伸到天空。个顶端是一个战斗机，个碑底呢就刻有几个字，苏军烈士永垂不朽。个落款呢就是长春市各界人士。历史是这样的，在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军东北省，替代了日本统治中国的东北，他们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。当时一个目击者就留下以下的害人的故事。我见到广场有一个女人，手牵着两个孩子，背上又背了另外一个，还有一个较大的拿着一张的草席，一共五个人。在这个时候，有700个苏联的士兵将他们围困起来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先将母亲强暴，然后就再向两个小孩子施暴，最后叫他们瞓在地下，然后用机关枪扫射，将他全部人杀死。事实上，这个并非个别的事件，凡是苏联军所到之处，妇女就被强奸，房屋就被销毁，财产就被抢掠。而在张庸《红》这本书里面，也都是同样提及到这些事。我想到在1970年诺贝尔文学得主，以前苏联红军的炮兵上尉 Alexander Solzhenitsyn 索引尼辛，他写过一首诗叫《普鲁士之夜》。那首诗是这样讲法，说小小女孩躺在床上，多少人上想过她，一个牌，一个链，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，然后女人变成了尸体。但是我们仍然在长春市的中心起了一座碑，多谢这一群连禽兽都不如的苏联军，是一件何等荒谬的事。不单止是这样，苏联军走了之后，国民党军队接管长春。长春市的中国人又再经历另外一次的游掠，又是强奸、掳掠。这一次施暴的不是外国人，而是保护中国的人民的中国军队。但这个毕竟只不过是前奏， 1948年3月，解放军围攻长春城，足足有半年之久。在围城期间，中断外援，不准任何人离城，无使长春城为一个死城，不给一粒粮、一根草。围城开始的时候，长春市的人口又是有80万至120万。围城结束，解放军入城，统计当时还剩下的只是有17万人。饿死的人数远远超过南京大屠杀30万的受害者。但在我们今天谈论的历史里面，很少人提及这一场的悲剧。张勇在大陆长大，在文革时做过红卫兵，见证过他祖母、母亲和身在这个中国近代里面所受的磨练。他在书里面就用两个字去形容中国人的特色，这两个是什么字呢？恐惧。龙应台就在台湾长大，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，父母在1949年随从国民党军队从大陆移居这个台湾，目睹中国人在这个大撤退和在台湾所遭遇的境况。他在这本书的前言有这样讲法，他说所有被时代践踏、侮辱、伤害的人去致敬。然后又说所有颠沛流离最后是由一个、大江走向大海，所有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，一上船就是一生。或者我们比较好彩，活在这个、世代里面，比50年、40年或者是60年代的中国，在一个战乱期间，在一个很多政治运动期间的情况好得多。我曾经看过一套港产电影叫做《岁月神偷》，一边看就一边流泪。虽然《岁月神偷》没有红或者是大江大海1949那么震撼、那么悲愤、那么荒谬、那么绝望，他讲述的1960年发生在香港的一个小故事，充满了人情和温馨。但三部的作品都有同一个主题，人生是充满了无助、无奈的懊悲，是一堆谜团。岁月神偷给我们一个什么的讯息呢？无论你怎么努力，仍敌不过人性的贪婪和丑恶，就好像在60年代这个香港贪污的情况。无论你怎样强壮都好，敌不过突然而来的恶疾，就好像岁月神偷那个大儿子死于血癌。无论你怎样巩固你的家园，仍然抵挡不住忽然而来的飓风，也更加顶不住政治的风暴。人生就好像一个谜，无论你处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，都会有不同的暴风，都会见到不同的人的丑恶，带给我们无限的伤感和无奈。不少时候我们都会问神啊，你在哪里？公义在哪里？谜啊，或者奥秘啊，这个希腊文叫 Mysterion， 这个字本来解释是叫做未揭晓的一个谜，是仍然隐藏的，是未启示出来。所以这个字和另外一个希腊文的字 Apocalypto、这个启示呢是啱啱相反的。启示是指从前隐蔽的，现在揭晓了。今天我们所看这一段的圣经就是一个启示，启示将来神怎样去审判那个大淫妇巴比伦。所以我们从现在的角度去看，我们看到是一片黑暗，但如果我们从启示的角度去看，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赛果。用我们一句说话来讲，那场波都还没打完，为什么这么快就放弃呢？为什么这么快就说玩完了，没希望了？不是的， 我们看看个结局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，因为神已经胜利了。就用我们的信心去看看神启示我们这一幅的图画，揭开人生之谜的答案。在启示录第十八章二十节，就有一句非常震撼的说话，我叫做天地共享的一刻。学者都相信启示录是写在尼禄王或者是 Domitian 的期间，即是公元后54年以后，一直至到公元后96年。这段期间基督徒大受压迫，使徒彼得、保罗先后殉道，约翰被囚在这个拔摩岛，不少的信徒被拉到去喂狮子，教会受到很大的压迫，不少的信徒都会问，耶稣不是已经来了吗？为什么我们仍然受这些苦难呢？为什么这个社会仍然充满了不义、不平、痛苦的事呢？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？不少人起了怀疑，甚至不明白，甚至抛弃他们的信仰。约翰的启示录就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神仍然掌管王权，他仍然是一个审判者，敌基督，无论是旧约的巴比伦，或者约翰时代的罗马大帝国，或者是将来任何一个反基督、敌基督的政权，都必然倾倒。耶稣是将将来的审判他们这一幅图画去启示给我们听，叫我们不要放弃，叫我们不要气馁。启示录就是揭开了这个人生之谜。神在末日的时候一定会施行审判，那时候我们就会明白，并且欢欢喜喜为神而感谢。我们看看第二十节，圣经是这样讲法，他说，天啊，众司徒、众先知啊，你们都要因他欢喜，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。首先我们看看边个应当欢喜快乐呢？在二十节就提出有三类人，第一就是天，其实这个是泛指天地一切都应该是去赞美神，就好像耶利米书第51章48节说，那时天地和其中所有的必因巴比伦欢呼，因为行毁灭的要从北方来的到他那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这里所讲的天其实是指天和地， Heavens and Earth， 是包括世上一切的东西都要为到巴比伦城的倾倒而欢喜快乐。第二类人呢，就是众使徒，即是新约圣经十二个使徒，亦都是代表了新约的众使徒。第三类呢，就是众先知，亦即是旧约的先知，代表了所有旧约的信徒，天与地、新与旧的约的信徒都包括在这一句说话在内，说你们应该欢喜快乐。为什么呢？二十节就说了，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，因为神的公义已经彰显了，神已经为那些殉道的是伸了冤了。所以天和地众信徒都应该欢喜，为到神的公义终于能够彰显，历世的谜终于揭晓而欢喜快乐。或者我们再来看一看第21节至24节，巴比伦是怎样倾倒。21节至24节，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，好像大磨石，扔在海里，说，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，决不再见了。弹琴、作乐、吹箫、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决不能再遇见，推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决不能再听见，灯光在你们中间不能再照耀，新郎和新娘的声音在你们中间决不能再听见。你们的客商原来是他，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，万国也被你们的邪术迷惑了，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。 圣经讲到这个大力的天使又再出场。在启示录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三次这个大力天使的出现的。第一次就是第五章第二节。圣经说，我又看见一位大力天使大声宣传说，有谁配展开书卷揭开那七印呢？所以第一次大力天使呢，是跟这个书卷启示的书卷启示末世的书卷揭开七印这件事有关系。第二次出现呢，就是第十章第一节至第二节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上像石头，两脚像火柱，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处的圣经，当这个大力天使出现的时候，都是跟启示和这个小书卷有关系的。现在去到第三次的显现，也都是最后一次的显现。头两次是跟展开的书卷有关，是将末世的结局彰显出来。同样啊，在这度圣经末世的启示被揭晓，这个大力天使就在末世启示上做一个传达人的一个角色。我们看到一幅非常有趣的图画，这里讲到一个天使举起一块石头，好像大磨石一样扔在这个海里面，并且说巴比伦大城必让猛烈的被扔下去，决不能再见。很明显啊，这段圣经是引自旧约的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第六十三节至六十四节。耶利米书五十一章怎么说法呢？说你念完这书，就把一块石头存在书上，扔在帕拉河上，说巴比伦因耶和华要降与他的灾祸，必如此沉下去，不再兴起，人民也必困住。耶利米的话呢，就到此为止。同样约翰也都是提到展开书卷的大力天使，将一块大石掟在海里面，并且说巴比伦城永不再见了。昔日的巴比伦城，约翰时代的罗马大城，末日的时候的敌基督的政权必被神倾倒，就好像个大磨石扔在海里面，永远不再出现。正如当代的一个历史学家，一个希腊人来的，叫 Strabo， 他曾经讲过，他说有哪个人会想到今天是沙漠来的？原来旧时竟然之间那个伟大的 大巴比伦城所在之地呢，今天完全是一个荒凉的沙漠。巴比伦城昔日的色彩完全灰飞烟灭，不见踪影。不单止是巴比伦城灰飞烟灭，所有代表巴比伦城的繁荣的景象都如飞过去。约翰提到有几个弹琴作乐、吹笛、吹号的声音再听不到了，二十七节。昔日歌台舞榭、敬祷新声、一切欢乐之声都不见了。我想香港来的就会看过香港无线电视 TVB 欢乐今宵看过这个节目了。欢乐今宵的主题曲呢相当有意思，欢乐今宵再会，欢乐今宵好短暂，冇几耐就拜拜。就好似呢个巴比伦城嘅弹琴作乐、吹笛、吹号嘅声音再听唔到啊！又好似以西结书第二十六章十三节话：我必使你的唱歌的声音止息，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。昔日嘅巴比伦，耶约翰时代嘅罗马，末世的时候那个敌基督那个政权那个势力，所有这些所谓繁华安定一阵间就已经成泡影。不单止是这样，跟住呢约翰又讲到各行手艺的人在你们中间决不能再遇见。不单止音乐声没了，就算那些雕刻手艺的文化的 听觉嘅娱乐、视觉嘅享受，全部归于无有啦。仲有佢话提到推磨嘅声音也没有了。咩叫推磨呢？呢度指到昔日嗰啲妇女啊，喺屋企里边从事推磨嘅即系嘅行业啊。推磨系爱嚟磨米啦、磨麦啊、磨粟米啊等等嘅工作，系经济嘅命脉嚟嘅。当时就所有呢啲一切经济嘅活动咧，都完全销声匿迹啦。灯光在你们中间也不再照耀啊！昔日系万家灯火，今日就漆黑一片啊！仲有新郎辛苦嘅声音在你们中间也不再听见啦！一切嘅喜事欢乐之声、婚姻全部消灭啦！就好似耶利米书第25章第10节话：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、新郎和辛苦的声音、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，从他们之间止息。这全地必然荒凉，令人惊骇。最后喺23至24节列出咗巴比伦嘅罪状，就好似一个法官喺法庭审判完毕嘅时候宣告佢嘅罪状一样。佢嘅罪状系咩？佢话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，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。先知和圣徒被地上一切被杀的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。法官宣判这个的审讯的结果就是 guilty 有罪，因为你是经济的霸权即是上一回所讲的官商勾结，将人民的血汗钱全部归为己有。他又迷惑万国，用他们的邪术迷惑。所謂邪術是指到他的文化、他的宗教、他的價值觀、他的道德觀，來引誘萬國萬民離開上帝，又迫害信徒、殺人，這些是他們的罪狀。上帝審判的結果說他們有罪了，他們受到應當的懲罰。那我們看完這個的啟示揭曉，眾人又有什麼反應呢？我们看看第19章1至5节。只有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：哈利路亚，救恩、荣耀、权能都属我们的神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之血，给他们伸冤。又说：哈利路亚，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24长老和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的神，说：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神的众仆人啊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那些反应是怎样？一言蔽之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是在犹太人的人群当中，在文化社会当中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字。许哈利路亚和好山啊这两个字是非常普遍，但奇怪的地方，在整本圣经里面，只有在这段圣经，哈利路亚是出现过4次之多。究竟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字是加住赞美神，它由两个希伯来文字组成的。第一个就是哈拉，哈拉即是赞美，另外一个字是扎，扎即是神的名，所以两个字加埋是赞美神。虽然哈利路亚这个字呢是没有在其他圣经出现过，但这个字当你译做这个英文或者译做中文的时候呢，是不少的诗篇都将这个哈拉这个字呢是译做赞美神。譬如诗篇106篇啦，110篇1篇啦，112篇，113篇啦，117篇啦，146篇，147篇，148篇都系。所以这个嘅哈利路亚这个嘅字啊，赞美神呢个字咧，喺整本圣经或者喺整个犹太嘅民族里边系非常普及嘅，就系、是、赞美神。我哋睇到第一类人嘅赞美，第一节话。群众在天上大声欢呼哈利路亚，究竟这些是什么人呢？ 天上嘅群众呢、这个字呢系出现过两次啊，喺启示录，一次系七章九节，一章系五章十一节。五章十一节嗰度好明显系指到嗰啲好多天使啊，吓成千上万嘅天使喺天上赞美神。但喺七章九节呢系讲到从各国各民各方以嚟嘅信徒啊。从上文下嚟睇咧，就似乎系指七章九节嗰啲信徒而言啦。因为他们说救恩、荣耀、权能都属乎我们的神。救恩、荣耀、权能都在七章十节出现，所以很明显啊，七章九节呢跟这里呢所讲的是一样，是指到天上的众信徒啊，他们为到神预备了救恩给他们啊，又为他们啊为神的荣耀、权能，特别在审判里面所彰显出来，将这个大淫妇啊判决、责备、惩罚他们而带来欢呼。所以在第二节至第三节就讲法，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并向淫妇吐流仆人血的罪，给他们伸冤，又说哈利路亚，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永远。我们要留意，他们不是因为见到巴比伦受痛苦而哈好嘢啦，抵你死啦，抵你死，不是啊。他们的欢呼是因为神的公义能够彰显而欢呼，就好像第十六章第七节说，是的，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判断已在成在。是因为见到巴比伦的恶行，神执行这个公义的审判，去迷惑众圣徒，迷惑这个世界，又施行这个的谋杀、流血、压迫这个教会，是为此而得到上帝这个审判。我们 为上帝的公义而欢喜快乐。这里又提到加入这个赞美的队里面还有24位长老和四活物。24位长老就是12个天使、12个这个的使徒同埋十二个旧约嘅以色列嘅支派，换言之，即系所有天上同埋新旧约嘅信徒。正如第五节话：神的众仆人啊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呢个系直到我哋每一个人跟随神、相信神嘅人欢呼喜乐，因为上帝嘅公义喺呢个时候启示出嚟、彰显出嚟。或者我哋睇完这个至终结局的这幅图画，我们就会问，我们仍然处于一个黑暗掌权的世代，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？首先对那些未信的来说，应该快速的悔改，离开巴比伦大淫妇回归主，因为不回归的终会同这个大淫妇一同的灭亡。对那些信徒来说，或者我们今天仍然在黑暗掌权的时候，或者我们看不见公义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，甚至我们仍然在苦难当中，不要忘记这个球赛都还是打了一半嘛，球赛还没结束，为什么我们这么快就放弃？或者在结束的时候，我用诗篇第73篇作为一个结束。诗篇第73篇第三节开始，我看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，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，他们不像别人受苦，也不像别人遭殃。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，看那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享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，徒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实系为难。当我们的眼睛是注目在这个黑暗掌权的时代，我们就好像这个诗人这样讲法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呢？我们所看见的东西，我们真的很难去接受。但是这个所谓生之谜被揭晓，当我们看到将来的结局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跟这个诗人转念一样。这个诗人 一转念嘅时候，佢点样讲法呢？佢话等我进入了神的圣所，思念他们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洼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绝了。人睡醒了，怎样看梦？主啊，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这个就是上帝的启示。上帝向诗人启示这个将来的结局，又向我们藉着启示录向我们启示将来这个大巴比伦的结局时候，我们就会明白到上帝仍然掌权，上帝仍是一个满有能力、安慰、盼望同埋大能的一个上帝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永远不会失去这个信心。我们同心一同的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再次多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必定会再来，并且带给我们公义，带给我们伸冤，叫我们能够明白原来你有你最好的旨意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多谢你，特别是纪念到在世界各地里面都有受苦的信徒，求你安慰他们，叫他们在这个时候仰望你。我们这样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将时候交回给主席。